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里平安。感谢主又一次带领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我因为膝盖有一点点痛，所以我就先坐在楼上，等一下不要再告诉黄又梅，我已经被他骂过很多次了。 OK， 那么我也很感谢神。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下雨天，我自己在想说会不会这个下雨天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说，哎呦，这样子的下雨天呢，在家休息一下吧。所以今天大家能够来，我为我们来的弟兄姐妹感谢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我讲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一点点难过。其实主日来参加主日的敬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主日的敬拜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把神所当得的敬拜感谢和赞美归给他。他在他敬拜的子民当中设立他的宝座，这是一件合一的事，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听主日的讲道只是整个敬拜的一部分，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说反正我上网都可以听见，何必再这样子的出来呢？那么弟兄姐妹坐在台下的会说 You are preaching to the choir， 我们已经人来了你还啰嗦些什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我们团契里面我们认识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哎呦，上个礼拜天没有看到你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希望你下个礼拜天能够来。最近小师长老带祷告会的时候，常常鼓励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下一次来的时候鼓励一个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想就是对于主日崇拜，我们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好不好？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参加。那么从2014年的9月28号开始，我在主日崇拜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跟罗马书有关的信息。我上网看了一下呢，总共讲了11次，才讲到第五章的这个一半。但有的时候我中间也有一些打断，为什么打断呢？就是其实是为着一些特别的一些心里面感觉到沉重的负担。好，那我也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这个风清牧师也讲过，那么他是讲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用的题目是说保罗喜乐的秘诀。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同样的一段经文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领会。我所以讲这样的一个题目的一个负担是说，在我们教会里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夫妻已经进入这个所谓空巢期，孩子呢都已经离开家了，家里面就是两个人每天大眼瞪小眼，这个每天大眼瞪小眼呢有的时候就瞪出毛病来了。所以我常常想说，其实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夫妻感情可以更升华可以更好的一段时间，可以每天两个人有许多讲不完的话，可以一起出去散步，拉手散步，你们不要猜谁是拉着手散步，那么然后呢可以一起出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可以一起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服事，比方我们成立张牧师成立这个金华家乐团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那么为什么好像我们尽完了这一个为人父母的责任之后反而两个人会搞不好呢？那么也有的时候我听见很多是家长跟儿女之间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孩子慢慢长大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好像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孩子就巴不得早一点点的这个离开家，离家越远越好，真的离开了家跟家长也不太沟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同工当中也会有一些问题，对不对？那么常常同工之间有一些不和睦，不和睦到了一个地步，彼此之间的这个服事就受了一些影响。 那么其实这个题目呢，是我在外面讲过最多次的题目，我想恐怕讲过超过十次都有。我在若歌的一些分区团契也讲过，两个礼拜以前我在乡音团契也讲了一点点，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呢，我竟然没有在主日崇拜讲过，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借着主日崇拜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也不期待一次的讲道就能够彻底改变我们中间一些有问题的这个人际的这些关系，但是我希望今天的所分享的一些信息对我们一些人会有一点点冲击，会让我们多有一些思想。那么在这样子的分享的里面，我也免不了会用一些我们个人跟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经验做例子。我在强调例子不是绝对的，每个家庭的这个情形呢不太一样。好，那么所以呢大家听这个例子的时候呢，英文是说 with a grain of salt, 要谨慎的来听，要慎思明辨。刚刚诗班所献的这一首诗歌讲到音信，让我心里面也有些感受。其实我们这一生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凭信而活。为什么要凭信而活呢？因为我们这一生都是要凭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活，而信心让我们支取神的恩典。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有人的责任。一个主要的关键就是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愿不愿意被改变，被圣灵改变，被神的话语所改变。所以洪章长老带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凭你意行，当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祷告说，主啊，是的，让我们凭着你的旨意而行，因着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因着我们活在你圣经圣灵借着圣经你话语的光照当中，凭着你的旨意而行，能够使我们和我们的配偶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和同工之间的关系，都能够有一些改变。我们来祷告。耶和华我的神，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有一些意思非常强烈的字，比方说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可以是下一个 slide 如果有的话，我体会基督的心，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个切切想念这个动词呢，在原文是一个所谓的复合动词，意思就是说在想念这个动词的前面加上了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如果用英文来拼的话就是 EPI。 好，那么在希腊文里面，你任何看到这个 EPI 呢，都是一个相当强调的一个用法。那么这个介系词呢，也让我们把这个动词的注意力放到这个想念的这一个对象上。所以有人说这个切切想念，这是中文圣经非常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那么吕正中译本把它翻成切慕，然后新译部分呢把它翻成深切的这个想念。那么有一个这个英文的直接的圣经的翻译呢，把这个字翻得更美，它翻成这就是一个 homesick tenderness， 像想家一样的一个想念，想的心里面柔肠寸断，想的心里面就不知不觉的就温柔了起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心里面有许多想家的感觉， 啊。那么每一次想起家，那一种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啊，想到在船上呢睡不着觉啊，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啊。那么所以在这里用的就是这么强烈的一个字眼。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如果要按照英文的字的顺序直接的翻译的话，可以翻译成说，神可以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如同远离家乡的游子想家一样的想念你们。用这样一个直接的翻译，让我们看到几样事。头一样事情呢，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摆在最前面，表示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宣告，说我以下所说的话跟我以上所说的话绝对不是谎言，绝对是肺腑之言，绝对是在神在人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所写下来的话，所以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他不是很轻松的这样讲，他是很严肃的讲这样一句话。那么为什么说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想你们呢？中文圣经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我在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那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肠子是一切感情跟感觉的中心，所以比方说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怜悯这个字，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有一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来到耶稣的跟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看见了就伸手摸他说，圣经说他就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么其实那个怜悯，那个动了慈心，他原来字根的意思就是肚子疼，肠子在动。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表达的方法呢？因为那是肠子是一个人感情跟感觉的中心，是一个人爱的一个发源地。好，所以中文圣经翻成动了慈心，应该翻成动了慈肠会更好。那么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子的看法，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心肠很好，所以不单单心好，而且什么好？而且肠子也好。所以这样的翻译呢也没有错，但是我只是特别提醒一下，肠这一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所以简单讲起来呢，当保罗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来看腓立比的这一些信徒，或者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讲，就是保罗用基督的眼光来看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如果这样的话，我今天这一段信息的应用就是说，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就能够促成健康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如果要学讲道法的人，这就是我的这个 thesis statement 啊。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就能够促成健康而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我有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当我们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人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怎样，就感谢我的神。所以当保罗想起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为这教会的弟兄姐妹存着感谢的心。如果我们读完整个的腓立比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腓立比教会并不是没有问题。我们越往后读，我们就发现腓立比教会的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第三章保罗提到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妄自行歌的。第三章后面保罗又说，有一些人行事为人，第四章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从前劝诫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劝告你们。第四章里面保罗又特别提到说，教会里有两个做领袖的姐妹，有阿爹和寻都基，他们彼此不同心。所以保罗所以为腓立比教会存感谢的心，并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问题，所以他一想起教会他就能感恩，不是的。教会其实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尽管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他为什么还能够感恩呢？在前面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句话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尽管教会有问题，有一样事情保罗不能够否定，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神的工作。我们如果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应用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今天当我想起我的师母，当我想起我的儿女，我要为他们感谢，是不是表示说他们都没有问题？不会的，他们有很多问题。我做父亲的，我做丈夫的，我知道他们有许多问题，我知道他们中间的有一些事情，所讲的一些话，所做的一些事，是让我心里面受伤，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不能不承认，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神在一个人的身上有工作，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有工作，在我们儿女身上有工作，在我们的这一个弟兄姐妹同工身上有工作的话，我们看人就不是只是负面的来看人，我们可以正面的来看人，因为神已经开始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做工。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有信心，我们就对人不会灰心。我们如果对神有信心，看见神已经动工，我们就对人不要灰心，因为相信神会继续的来做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点，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的祷告。好，那么昨天因着夏长盛弟兄按牧到美门教会去，遇到了很多美门的弟兄姐妹，跟我都非常的熟跟热络。我特别记得一个姐妹，我很关心这个姐妹的这一个丈夫，那我不要讲详情，我特别问她说，你的先生怎么样？那么她怎么回答呢？她说啊，我就是继续的来为他祷告。那我知道这个姐妹不灰心的在主的里面祷告，到了时候，到了神的时间，神会动工。如果这个姐妹要看负面的东西，她大概一定有很多的苦水要吐，但是她说，我就是继续为她祷告，也请你为她祷告。所以我们如果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人，我们就会为人存着感谢的心。我还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我跟黄又美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会，叫做 Marriage Encounter。最近这一类的会已经比较少办，因为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像亲密之旅，对不对？像真爱一生。那么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还特别其中有一个节目，我印象格外深刻，就是在那一天，负责带领我们的弟兄就说，现在回到你的旅馆房间去，用2个小时的时间呢，写给你太太一封信，在这信上呢，告诉他说，你为着他的哪一些方面可以向神来感谢。他这话一讲出来，底下立刻就有一个男生说，2个小时太多了，15分钟都用不着。那我心想说，也未免太不给自己老婆面子吧。我虽然不觉得15分钟能够写得完，但是我一想说，妈妈咪呀，要用2个小时，这个日子怎么过啊？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一边写一边祷告， 想不到我这个一写起来文思泉涌啊。那么写到后来，我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我去开门一看，原来是我的 leader， 他说 Daniel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wrap up， 我说五分钟不够，最少再给我半个钟头。哎呀，他说对不起，剩下你回去再告诉他啊。所以呢，我就很快的就 wrap up。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的妻子所做的事情，我常常觉得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没什么好感恩的，谁叫她做我老婆呢，对不对？而且呢，老实说她嫁的老公还不错，对不对啊？所以她做这一些呢都是应当的。但是当这个 leader 提醒我们说为着你的这个配偶来感谢神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 appreciation 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昨天在这个夏长盛弟兄的按牧的礼拜上，这个纽约中宣会的主任牧师丁盛才牧师就特别问底下美门教会弟兄姐妹说，你能不能想起五样事情你可以 appreciate 这个夏长盛传道。哇，底下人立刻就踊跃发言，很快的就讲了这个五样。我如果今天问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做弟兄的，你能不能想到五样事情是你可以非常非常欣赏你的姐妹的，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我相信一定会超过五样，一定会远远超过五样，如果你愿意好好想的话。好，有人说我可以想起五样 appreciate 他的事情，可以想起五十样不 appreciate 他的事情。好，那这样讲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要从正面的地方开始想起，开始做起。好多年之前我去内地带领一个聚会，是一个姐妹的聚会。那么我讲同样的题目，我就跟姐妹说，姐妹们，你们能够想起一样事情是也可以感谢你们弟兄的，我说给你们两分钟想，两分钟之后我说姐妹们发言一下吧。那么然后呢，没有一个姐妹发言，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阮老师啊，老师告诉你我越想越气。那么我就说，姐妹们，最少有一样事你可以感谢你的弟兄，因为农村家里不能一天没人，今天你们能够来这里聚会是因为你的弟兄在家里看家，最起码可以为这件事情感谢你的弟兄。回去之后就拉着你弟兄的手跟他说，弟兄啊，我这几天你看家辛苦你了，感谢你。姐妹说不行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他说我们这不实行拉手讲话的。我说这个也没关系，但是你能不能最少为这件事情来为你的弟兄来感谢神？有一个姐妹又不服气的，她说，阮老师，一天有365天，她才看家看了5天，我看家看了360天，她要先感谢我才对。弟兄姐妹，我们人际关系不是放在天平上彼此算账，总要从一个地方开始。能不能今天所有听见这个信息的人，从我自己开始，我们对神有信心，对人就不灰心。好多年之前，当我儿子还在 Cornell 念大二的时候，那么我这个爸爸很多事都会说，你这个学期修什么课，把课表给我看看。他就修一门课叫做 EE to 10， 我说你把这个 syllable 给我看看，我很好奇。我一看他寄来的课程概要，我就紧张了，因为他这里面教很多东西，一开始教二极体，最后教到 induction machine 感应电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儿子啊，这门课你们的老师有一点点疯狂，教的东西一个学期的课是你爸爸电机系三学期的课挤在一起。我说你这个课还有谁一起修？他说这是机械系跟电机系共同必修课，他是机械系的。好，我说你这个课有 curve 吗？他说有 curve。 我说你格外要小心啊，电机系的已经学了一些，你这个机械系的什么都不懂，你是准备垫底吗？好，我又问他说，你这个课怎么个算成绩？他说有期中考，有期末考，还有10个小考。我说期末考怎么考？他说老师说的 everything is fair game，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教的通通都会考。我说儿子，听老爸一句话， 期末考的时候一定要复习期中考之前的，要不然这门课你念不好。好，那么他说知道知道知道，你不要烦我。我说好好好好。期末考的那一周我不放心打电话给他，我说儿子这门课怎么样，我说期中考之前都复习了没有，他说我会复习我会复习， leave me alone please。 好吧，我就 leave him alone。 等到寒假我去接他，然后呢他一上车脸色很不好，他说 Daddy this semester is a disaster。 好，他说这个学期糟透了。我说什么糟透，哪门课考不好？他说 EE to 10。 我说为什么考不好？因为期中考以前的没时间复习都考不出来。你说我听了会不会生气？我很生气，但是我说算了，他已经这么懊恼。结果整个那个寒假我不知道他日子怎么过的，要开学的前一天我要送他回去，他才敢上网看成绩。一看了成绩后他告诉我说，爸爸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我说什么 bad news？ 他说这门课得了一个 IC incomplete。那么怎么办？我说你不要问怎么办， incomplete 大概还有救，回去问问老师看看是不是补点作业写点东西可以拿到一个成绩。他说好。回去之后他又打一个电话给我，我在办公室里面，他说爸爸我有另外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我说什么不好的消息？他说因为我们这门课 incomplete 没有拿到学分，所以机械系的这个 Dean 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要 put me on academic probation， 因为我的学分数不够，不够这个全修时间的学分数。他说爸爸我怎么办？我说没有什么怎么办，你先去找这个电机系的老师，这门课好歹要拿个成绩，拿了成绩之后如果他让你及格你就不至于有这个问题啊。他说好好好好好，他就照着做。放下电话我真的是火冒三丈，对不对？花了我这么多钱给我搞个 academic probation， 你在干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感谢主，圣灵用一个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他说儿子已经够难过了，坏消息他第一个告诉你，难道不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吗？我一想到这件事立刻就给他送个电子邮件，我说儿子这个消息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是我感谢神有坏消息你愿意告诉你的父亲，我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坏消息，请记得你的爸爸妈妈愿第一个听到你的坏消息，为你祷告，做你的支持，做你的安慰。我就把这封信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心里面轻松了很多。过了两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 Daddy 奇迹发生了。我说什么奇迹发生了？我这门课还得了个 A minus。我说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小考有的时候是写七圈乱，有的时候是写 look 乱，有的时候是写七圈 look 乱，老师搞不清楚这个所有的乱都是同一个乱，所以他没有把我小考的成绩全部算进去。我后来告诉他说这个七圈乱也是我，七圈 look 乱也是我， look 乱也是我，通通都是同一个乱。老师一看笔记是同样的，把他小考成绩通通算进去，竟然还得个 A minus。他说 I don't think I deserve it but I will take it。 好，那么我讲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弟兄姐妹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少讲一句话，特别生气的时候，特别要算老账的时候，学习少讲一句话。父母跟儿女之间也要学同样的事，少讲一句话。我那时候其实可以破口大骂，说你搞什么鬼，你这个人莫名其妙，你不听你老爸的话，叭叭叭叭叭，我可以骂他骂个十分钟。但是好处在哪里呢？他已经够难过了，有必要这样子骂他呢？我感谢神在这个负面的环境当中让我看到一件正面的事。你晓得吗？我觉得我跟我儿子关系其实是有些紧张的，因为我们 所有的父母亲恐怕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当父母，已经怎么样，已经成了父母，孩子已经生下来了，肚子已经大了，孩子要生下来了，生下来的时候我才说糟糕啊，我还不晓得怎么做爸爸妈妈呀，孩子已经来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而且呢，不管你在孩子出生之前读了多少什么育儿百科全书，读了多少金 Dobson 的书，真正孩子生下来让你管，不听话闹，惹你发怒，你会把所有读过的东西统统都忘掉。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里面来学一些教训。一直到现在，当我的孩子跟我有一些还算是不错的关系，他有话会跟我讲啊，他有事情我盯他，他不会嫌烦。我感觉那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觉得他该挨骂的时候没挨骂，就成为我们中间关系的一个转机。你该骂人的时候没骂人，你该生气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没有生气，那是一个关系的转机，明白吗？好，我希望有些人可以听得进这样的一些话，不是绝对的，但有一些人来讲可能需要学的功课。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愿意，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第二样事情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若是我们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人，促成健康而良好的人际关系，要体贴基督的心肠，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祈求这个字是很宝贵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需要，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为着某人的需要带到王或者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如何能够祈求，能祈求的最基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人的需要。那我们如何能够看到神的需要呢？就是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借着为人祷告，神给我们属灵的洞察力，我们能够看见人的需要。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同工之间有一些问题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名单，所有在若歌教会我不喜欢的人，得罪过我的人，我们列一个名单下来，名单的第一号就是那个阮大端长老，那么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那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天天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为止啊？祷告到什么地步为止啊？祷告到你看见他的需要，祷告到你喜欢他为止。我希望这个名单呢是越来越短，不是越来越长啊。我也希望在若歌教会里面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很诚实的写这个名单的话，那么祷告了五年，祷告了十年，这个名单呢会越来越短，而不是越来越长。我跟师母，我们最近常常祷告，教会里有许多有病的人，在教会之外有许多有病的人，我们每一次三餐一起祷告的时候，花相当多的时间为他们祷告，然后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也许我要做的另外一样事，我需要写说有哪些人是我不喜欢的人，我要开始为他祷告。我也许要问师母说，有哪些人是你不喜欢的人，我们也为他祷告啊。我知道他不喜欢的人大概很少啊，因为他是这个从来不记什么事情的人啊。那么如果真要有什么人不喜欢，我想可能把我的名字填在上面可以。那么所以我提这些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 think God thought after him， 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照着神的思想来思想人。所以当我们为人祷告，不是求神改变那个人，到最后变成求神改变谁，求神改变我自己，明白吗？当我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不是求神改变他，而是越祷告我们会发现神能够借着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能够怎么样，能够改变我。 那当然这个跟祷告的内容也有关系。有的人祷告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打小报告，数说那个人的不是，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越这样祷告，你心里面的结越深。我们为这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我们祷告就是求神祝福他。如果他还没有信主，求神让他早一点信主。如果他一点信，如果他已经信主，求神让他在多多的蒙到神的祝福，在灵命上继续有成长。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心意，体贴基督的心肠来为人祷告的话，我们对人的看法会改变，而且我们也能够会看见人的这个需要。好多年之前，有人还记得 Lucy 吗？冯志恒姐妹，记得的请举手，谢谢请放下。有一次在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讨论说，哎呀，教会有很多小孩很不乖呀。我想现在还是有很多小孩很不乖呀，不是那时候才不乖呀，啊，不守规矩啊，跑来跑去。那个时候我们场地很小，就在那个现在的这个真道堂，对不对 ？Logos Chapel。那么楼梯上上下下，很多小孩就噼里啪啦上上下下。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不少老人家，我们就说怎么办呢？这些小孩这样子上上下下，楼梯很危险的，好，那么万一撞到老人家，摔了一跤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说怎么样的来管教这些孩子啊？那么我们就说呢，这个那时候加州有流行这个 three strike and you are out， 对不对？我们说对这个小孩，我们也来 three strike and you are out。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不乖啊，老师或者旁边的大人要告诉他说，小朋友以后不能这样啊。第二次这样子不乖呢，就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请好好管教贵子弟。啊，第三次如果再不乖呢，是不是就要让他给他 probation 啊，让他三个礼拜不能来呀？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公立的一些学校，甚至在我外孙女的这个幼稚园里面就是这样做啊。我已经讲过，我外孙女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名誉，是很喜欢咬人啊，对不对？学校已经警告他，下次再咬人啊，就要让他不能来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我的女儿女婿紧张得不得了。好，那么可是正在大家讨论这些事情，弟兄姐妹，特别在我们谈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倾向是越谈越高兴，这是我们人的罪性， be aware of that。 好，那么冯志恒姐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们中间没有坏小孩，只有有需要的小孩。我那时候听了还听不太进去，我说你这个是 secular psychology，我现在慢慢懂。当然我们中间有没有坏小孩， of course， 所有的小孩都是坏小孩，因为都是亚当的后代，对不对？我的儿子就是一个坏小孩，因为是我的儿子，好到哪里去？不可能好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一些偏差的行为的背后，是一些需要，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家有个小孩特别爱哭啊，我不想讲他是谁，有的主日学老师教过他就晓得。好，那么当我转了做了长老之后，他还爱哭，我就觉得很丢脸。他一哭，别人不说谁哭了，别人说长老的女儿哭了，对不对？我就跟他说，拜托，你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今天你又哭了？你的主日学老师来告诉我，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cry？ 他说 Daddy I cannot tell you。 我说为什么？他说 It's too badTo embarrass you, I cannot tell you. 太糟糕了，太难为情了，我不能够告诉你。所以让我搞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家里有个爱哭的小孩，我就觉得很丢脸。可是后来，当他渐渐比较大了之后，我才明白他的爱哭，是他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呢。这是一个夹在中间的孩子。糟糕了，我已经说他是谁了。没关系啦，我就讲出来吧。好，然后呢，他觉得他比不上哥哥，比不上妹妹，好，所以呢，让他学钢琴，他这个学比他妹妹早学，没多久妹妹就赶上他。开演奏会的时候呢，他排在妹妹的前面。大家都晓得这些东西，我们家长要 sensitive。对不对？演奏会是什么人排在后面？
弹得最好的人排在最后面。有一次他一看到演奏会的这个节目表，他就哭了。我说为什么哭？他说怎么 Gloria 还在我后面弹？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得他的这个心理，就觉得说有什么大不了，妹妹就是弹得比你好嘛，你努力点就是了。这个是最不会安慰人的话，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到那个时候讲那些话多么的伤他，多么的伤他。所以后来我们干脆一个可能就是不要让他参加演奏会了，另外可能我们就跟钢琴老师讲说让两个人学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没得比较。也许他在这些事情上好像夹在中间不出色，但是神给他很多其他的东西是另外两个孩子没有的，就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怜悯心的一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经验吧，他特别能够跟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小孩，别人瞧不起的孩子，他能够跟他们做朋友。我今天就不要再多讲这一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晓得他的需要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配偶你觉得有一些地方不太对劲，你要晓得他的需要是什么。我认识一对夫妻，都是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也曾经同事过。有一次那个太太来在我面前就抱怨，他说我这个先生呢，就是工作非常的认真，到了一个地步说连家都不顾，可是呢今天被老板讲了一下，回家就长吁短叹睡不着觉。他说你看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神给我一点点的属灵的洞察力，我就问他说他的需要是什么。太太一下被我问住了，我说姐妹啊，你的弟兄需要被肯定。我问姐妹，这个弟兄有没有被他最亲近的人的肯定？有没有被你肯定？还是你在他的面前只是抱怨？对不起哈，我今天讲的都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来讲，很抱歉哈。我等一下讲一个责备男人的比喻你就晓得哈。那么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要想想对方的需要。我最近有一个事情跟黄友美不太高兴，我觉得他太不 romantic。我建议我们要一起听弥赛亚，他百般的推脱，一开始说贵，一开始说怎么样，最后我买了最便宜的票，先斩后奏，他不得不去，对不对？那么那一天还不是很顺利，下雪天。那么完了之后呢，我们在 Princeton Richardson Auditorium 要走回 Parking Lot 23，还走迷了路，所以在很冷的天气里面呢，走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停车的地方。但是那一天呢，他还是蛮高兴的，对不对？因为最起码听现场演出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而且走了半个钟头呢，反正是跟自己所喜欢的人一起走半个钟头，也不是那么难过的一件事。他就跟我说，我们这就算两个人这个呢下雪天散步也蛮诗情画意的。我说好好好好好。但是后来我经过一些反省，并不是他不 romantic，因为我并没有体会他的需要。家里面脏，家里面乱，我一点忙都没有帮，你让他怎么有心情还出去听音乐会？他并不是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他是一个有音乐素养的人，但是有别的事情占据他的心。这是一个小事，对不对？但是由这个小事我看出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亏欠。怎么改呢？老实说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改。那么最后一样事情，体贴基督的心肠呢，要反省我们对人的意念。我对你们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意念这个字是一个分词，这个分词的这个动词呢，是一个意思非常广泛的这一个字眼，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思想，包括情绪，也包括感觉。所以英文圣经就翻感觉， NIV 也好，还有 NASB 也好，都翻成 It is right for me to feel this way about all of you. 我对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是应当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问题，跟儿女之间有问题，是我们的感觉不对。我认识黄又美，我一开始喜欢她，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查经的时候喜欢问一些好像不太着边际的问题，表示说她想什么就问什么。哎呀，这样的女孩子最容易相处，因为想什么就讲什么，不像以前我认识的一些女朋友，想什么不讲让我猜，对不对？猜得满头大汗都猜不出来，然后呢被他怎么样，被他三振出局。我说跟这个女孩子交往最怎么样呢，最轻松了，不用想她想什么，她想什么她就讲出来。可是等到订了婚，等到结了婚，她这个想什么就讲什么呢，就让我觉得有点吃不消，对不对？查经的时候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又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怎么聪明你知道吗，怎么这个聪明的团契主席娶了一个不怎么聪明的老婆，我心里面会这样讲。有一次又带茶几，他又问了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不好讲他，我就看了他一眼，后来大家都不讲话了。后来那一天开车回家，他开得飞快呀，转弯的时候都直角转弯，这个轮胎都磨出味道来，到了我们住的公寓，他把门一甩就往里面走。我说又美你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瞧不起我，你嫌我笨。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反应，我如果生气的话就跟他说你到现在才知道你笨呢，那就不得了你知道吗。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说我不能在这个他的气头上再讲一些火上加油的话，我就会跟他说你怎么会笨呢，全 New Haven 都知道 New Haven 最好的男生被你选上了，你多聪明啊，想要打哈哈把这件事情弄过去。结果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讲这些话来哄我，你自己心里怎么想你该知道。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弟兄姐妹，最亲近的人有时候他有一些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必须要听。我最近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很有意思的，对不起最近有一点点浪费时间了。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那个男主角讲一些话想要安慰那个女主角，女主角就说这根本不是你心里的话。哎呀，那句话讲得非常好，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么所以呢我就真的好好的反省自己，他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他知道在我的感觉里面是有问题。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必须承认我对他的感觉出了问题，知道吗？我没有讲出来，但我心里面有点嫌他，不敢说他笨，觉得他有点不够聪明。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好好的从我的心里面挖出来，很坦诚的面对它。这是我们婚姻里面的一个危机，也称为一个转机。当我不再觉得他不够聪明的时候，我就会欣赏他，发现他其实比我有智慧的多，因为智慧是从认识神来。如果我们真要娶聪明的老婆，像现在儿子在考虑交女朋友，我要跟他说跟你的女朋友要他的 SAT 的成绩，要他的 MCAT 的成绩，有一个这个 lower bound， 不和这个 lower bound 就拒绝交往，能够做这个事吗？当然不能。好，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主啊，我愿意今天的话如果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起一些反应的话，或者我们有人在这里说我做不到，但是主啊，求你最起码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有愿意的心，你要赐下够用的恩典。甚至连当我们有愿意的心都没有的时候， 最希望我们可以做这个祷告说 Lord, help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帮助我让我愿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